感谢主，今天为我们讲到的是陈牧师，求主使用他的仆人赐福教会。我们有请陈牧师。
大家好，大家好，先来考试考试，考试一下，这个教会成立多少年了？
五年
了。哪一个月开始的？
十一月。
十一月。十月开始，现在也十月了，所以刚刚好五年了。这个月是感恩月了，不是感恩礼拜而已，是感恩月。那么过去的五年里面，你们一定有很多感恩的东西，也有好多的挑战，对不对？讲一样东西感恩的，讲一样东西挑战的，有什么东西是感恩的？
感恩我的孩子进了基督教学校。
Okay, good. All right. 什么东西是这个挑战的？这个教会五年里面什么东西是一个挑战来的？
传福音。
传福音是一个挑战，在这个地方传福音不容易，在这个时代要传福音并不容易。好，今天我来跟大家看看生命记。大家熟悉生命记，生命记呢是连贯摩西五经最后的一卷。所谓摩西五经呢，是创世记、出埃及记、利未记、民数记，然后生命记。这五卷的圣经啊，我们基督徒通常对圣经的一些的经文呢很熟，但是呢是很片段的，这里哪一节，那边哪一节。对整本的圣经的概念呢，有时候就不熟了。那今天我们单单来看这五经，每一卷呢，如果我们抓到它的主题呢，我们对这卷的圣经就有了解多一点。所以摩西五经它每一卷呢都有一个特点，也有一个的专题，每一卷它个别有一个的专题的。但是这五卷把它摆在一起的时候，又有另外一个的启示，另外一个的信息给我们。所以它个别有它的专题主题，但是摆在一起呢又有另外一个的信息，另外一个的启示。这个的启示就是告诉我们上帝的救恩。 OK, 好，我们来看这几卷的圣经哈。如果你给创世纪取一个主题的话，它就是人犯罪。上帝创造人之后，人犯罪了，所以世人都犯了罪。创世纪的主题告诉我们，人上帝创造了，后来就犯罪了。出埃及记就讲到逾越节，上帝预备上帝的子民在逾越节那个时候，他们把那只动物的血涂在那个门框上面，天使就越过他们，没有去杀他们的长子。因此呢，他们借着那个血，在门楣上面的血，他们得救赎，没有灾祸。那个是上帝的救赎。所以两个的关系是人犯罪了，但是上帝还是有恩慈怜悯，给他们得救赎。然后来到利未记，我们读圣经来到利未记的时候呢，就觉得它很闷的，很难了解，很难明白。你去读利未记呢，他说要这样献祭，那样献祭，这个可以做，那个不可以做，那个会幕要这样，那个要这样，我们念来念去不太明白。所以读圣经呢，读到那一边呢，我们就放弃了，因为不明白这一卷圣经到底是在讲什么，怎么去解释。今天开始呢，回去再念一次了， 但是呢，这一次呢，立位记它是讲与神相交，跟神交通，那个献祭是跟上帝相交，分别为圣。我们来到上帝的面前跟他有交通的时候，我们要带着一个圣洁的心来亲近他，不可以带着罪来。我们守圣餐的时候不是来要认罪然后才领圣餐吗？所以上帝是圣洁的，我们来亲近他，我们要分别为圣。而这些的祭就是告诉我们怎么样跟上帝来往，怎么样跟他有相交。而跟他相交之前要保持圣洁。其中一个我暂时放下这个，其中一个你我们念起来好像没有什么意思了，那个会幕，我们念他的会幕的时候，宣道会的弟兄姐妹必须要懂那个会幕。会幕你从外面走进去的时候，第一样东西你看到的是什么吗？会幕你从那个正面走进去，第一样东西是一个祭坛，那个祭坛是动物献在上面给我们赎罪的祭坛。祭坛过后，还没有进到圣所之前，祭坛过后是什么东西呢？是洗濯盆。洗濯盆，宣道会的徽章那边有一个洗濯盆，那个洗濯盆就是我们得救之后在那个祭坛那边罪蒙恩典之后，我们要进去圣所，至圣所必定要洗干净才进去。我们得救之后，信徒得救之后，自从我们得救的那一天，我们还是继续活在地上。继续活在地上呢，就有时候犯罪，有时候软弱，做一些事情上帝不喜欢，那就要来认罪了。上帝说我们认罪他必定赦免我们了。我们不必回到祭坛那边，我们在洗濯盆那边再洗干净，分别为圣，成圣，成圣的生活。所以宣道会很强调成圣生活。OK， 常常在洗桌盆那边洗干净才进到圣所去。好，现在从外面呢进到圣所了，进去圣所的第一层还没有进到至圣所，圣所和至圣所，在那个圣所那边你看到什么东西吗？那个圣所是黑蒙蒙的，黑黑，很黑的，暗暗的。但是呢，在左手边一个金灯台，金灯台，金灯台点亮的时候，我们就看到在右手边有橙色饼，有饼，中间有一个祷告的坛。我们如果没有圣灵的光照，我们就找不到吃的东西，那个橙色饼你就看不到。所以圣灵的光照给我们灵粮，你读圣经祷告敬拜，没有圣灵的光照你得不到亮光，你得不到东西。我不管你的学问多好多高，读圣经那是上帝的话语，跟读普通的书不同的。你有高深的学问你也看不懂，因为它有灵意在里面，这个灵意要靠圣灵的光照啊！我们看到了有橙色饼，那是灵里面充饥的，灵里面的亮光。中间一个祷告的坛，然后我们再进到至圣所里面。至圣所是祭司一年一次进去的，后来耶稣基督来了之后，那个幔子就分开了，我们现在可以进到至圣所去。好，那个分别为圣就是我们得救之后常常会犯罪， 就要回到那个洗濯盆那边再一次洗干净，才进去圣所，至圣所去跟上帝相交。利未记就是告诉我们，我们本来有罪，上帝借着耶稣基督给我们得救了，得赎了，逾越节我们得赎了，得赎之后我们走这一个信徒的道路，基督徒的生活，要常常与神相交。与神相交我们必须要保持圣洁，所以利未记里面好多的祭，这些祭怎么献祭，献什么，怎么，这些的目的是要我们懂得来到上帝的面前跟他有相交。民数记我们念的时候又感觉到民数记没有什么意思，里面都是数目，只有会计师喜欢念很多的数目，因为他在数算人民啊等等啊那些东西。但是你小心看，民数记是上帝的子民在旷野兜啊兜啊兜啊兜兜了40年的那些日子，所以在那些的日子里面，上帝保守他的子民，上帝保守他们，他们在旷野兜兜转的那些日子。所以呢，也就是说一个信徒他的日常生活里面有上帝的引导保守，每一天有上帝牵着我们走，一直走一直走，走到什么时候呢？走到生命记。生命记就是说到了，到了，生命记是他们准备进到迦南地了，他们在旷野兜兜兜兜兜，然后听见来到迦南美地，要进去了，到了。但是在那个地方他们要进去之前，摩西知道他自己不能进去，只有这些百姓进去。所以我就说生命记是一个毕业典礼，毕业典礼呢，总之那个老师跟院长都会留下来的，留堂的，永远不能毕业的，是同学们毕业出去了。所以生命记告诉我们摩西不能进去，那么这些百姓要进到神所应许给他们的那个美地。在那个的时候，这个院长他不能去了，这些学生要去了，所以呢他就在那个地方给他们重新再讲一次上帝的命令，叫做生命记，重新再讲一次上帝的命令。那你们要去了，这个院长告诉他们，你在我这里学了4年好多东西啦，出去好好要做人啦，我不能跟你去啦，你好好做人啦，上帝赐福给你啦。所以院长那个时候，我4年里面跟你讲的这些东西，这样这样这样这样，记得吗？永远要记得哦。OK， 所以是一个毕业典礼，生命记是一个毕业典礼，他们要进到迦南地区了。摩西重新再讲一次以前讲过的命令诫命，不是新的命令，是以前这么多年来一直跟你们讲的，现在我重复一次，所以叫做生命记。而生命记他们要进去迦南的时候，摩西就常常提醒他们，我们在旷野兜兜转，自从我们人类犯罪之后，上帝的恩典给我们救赎，上帝常常跟我们叫我们分别为圣，跟我们交通，跟我们来往，然后呢又带领我们这一生在世界上兜兜转兜兜转，然后现在他要带我们进去他应许给我们的流奶与蜜的地方了。那你想想看，过去这么多年来我们可以来到这一个迦南美地要进去的这块地的，是按照什么？是我们强壮吗？是我们很厉害吗？不是，全部都是上帝的恩典，所以要感恩。因为在生命记这个地方呢，他就开始数算 上帝的恩典。而他最后的结论就是说，我们可以进去领受迦南美地的好处，还有我们过去上帝给我们的带领是按照神的信实。我们可以来到今天是因为有上帝的信实。所以生命记如果我们给他一个题目，他就是说到了，而这个到了是按照神的信实。这个教会多少年了？五年了。回想过去五年有困难吗？有，在旷野都五年了，再给你五年你又怎么样？在过去的日子里面有喜乐有困难，但是上帝带我们兜兜转按照他的信实直到今天。所以生命记重生诫命，因为下一代叫下一代不要忘记，因为进去迦南地的是下一代了，那些老的在旷野那边可能很多已经不在了，现在新的一代进去了，叫他们不要忘记了，以前是这样现在是这样的了。所以这一本书呢是在四方面有新，第一新的一代进去了，旧的那些老的在旷野差不多都过去了，所以现在是新的一代。第二新的领土，以前是在旷野都现在是流奶与蜜之地，这个领土不同的。 OK, 第三新的经验，以前是在旷野的经验，现在进到里面去很丰富流奶与蜜的，以前是在旷野是吃玛瑙的，现在有奶有蜜，很丰富的地方，新的经验，还有新的启示，等下我再讲。好了，这个教会五年了，上帝再给我们五年怎么样？我们这些年长的，我们这些老的退休了，退休之后怎么样？交给你了。这里五年前开始的时候有债的多数，有什么人五年前开始的时候不在的，不在这个地方跟你们一起开始的，给我看看。那你们这些都是新的了，你们是下一代了。我们这些要退休的交给你们了，你们进迦南了，我们死在旷野了。你们进到一个新的领土，我交给你们了。那么这个新的一代呢，有新的经验，我们以前的经验跟你现在的经验不同了。老人家很喜欢讲什么呢？我们小的时候，对不对啊？常常跟小孩子讲，我小的时候没有鞋子穿的，现在你要买 Nike, 哎呀好贵哦。我们小时候走路上学的，你们现在就豪华汽车去还在那里呱呱叫。我们以前没有东西吃的，吃番薯萝卜的，就你们现在一直吵着要吃 hamburger 还要 fry。 我们跟你们新的经验不同了。那么他们就说那个是你的时代，所以我们老人家是在旷野兜转，没有什么好吃的东西的。你们呢，牛奶也没有，新的经验。所以你们这一班借过这个教会来，你们有新的经验了。在新的时代里面，教会里面举个例子吧，现在你们还带着圣经来聚会的哦。好多人都带着圣经来的，我没有圣经了，我的圣经去了哪里？在这个地方了。 OK, 新的一代，现在我那好多教会去呢，基督徒都不带圣经了，只有这一个，所以呢就在那里 因为以前呢，牧师就骂我们，不带圣经来不属灵，不读圣经，圣经不熟，就是你不带来。所以呢，我们要带着圣经来的。有一个时期啊，我虽然不必翻圣经了，因为都在这个里面，都在这个里面，我也带着一本厚厚的圣经，红红黑黑厚厚的，拿着去，那个是装模作样的，给老人家看到，给老人家看到牧师也有带圣经来。 OK， 所以为了老人家，我说牧师不带圣经来不属灵，但是现在呢，我不带来你们不怪我了，因为我的圣经在这个地方。我一望下去，那个教会里面好多人都在那里讲，我希望他们是在查圣经，不是在玩东西。 OK， 所以呢，新的经验，以前我们唱的诗歌你们现在不唱了，刚才唱的几首诗歌啊，我都不会的。新的经验，我第一次听到这样的诗歌。 OK， 我们以前上唱的那些 Holy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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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些你们都不唱了，生命圣诗你们都不唱了。我在好多的教会都是以那些contemporary song， 就是说现在时代的那些的所谓歌，我不叫它诗歌，我叫它歌，现代的歌，现代的歌。我今天也注意你们唱的都很好，都很好，有神学的基础。现代的歌都是以人为中心的，我都是我的敬拜，应该是以上帝为主的。今天你们的歌都很好。 OK， 所以新的经验，新的一代很注重情感关系，我们以前的就不同了。所以新的经验，还有呢，新的启示，上帝给你们有新的启示。因为生命记呢，是摩西五经的第五卷，第一第二第三那的四卷里面，来到生命记才开始第一次听到上帝爱你们，有新的启示，是上帝的爱。摩西五经里面没有提上帝的爱，一直到生命记上帝才对他的子民说我爱你们。所以他们开始有一个新的亮光，新的启示，哦，原来上帝爱我们的。所以你们这个教会，借过这个教会，新的一班，你们要记得上帝给你们有新的带领，有新的启示，有新的经验。 OK， 它的结构，第一章到第十一章生命记呢是讲过去，十二章到三十四章就讲前面。所以这一本书呢讲过去和将来，我们守圣餐是讲过去和将来。过去上帝耶稣基督为我们受死，身体打开，宝血流出，我们等候他再回来，所以是过去跟将来。生命记也是一样，你可是讲过去，也是讲将来。我们从过去的角度看见上帝的恩典和带领，我们看将来我们应该怎么样，我们才懂得应付今天。今天我们又怎么样？这个教会过去五年，从开始一直到今天，上帝再给我们五年又怎么样？你要思想将来的五年你要怎么样，你才能够决定考虑今天怎么活，这个教会今天要怎么样，过去怎么开始的呢？那么将来又怎么样呢？我们才能够决定今天做什么，不然的话我们就糊糊涂涂又过五年了。 OK， 那尤其新的你们要接过来了，这个教会怎么开始的那个历史呢，上帝给他们的呼召和使命呢，你要懂。你来到这个地方，你要记得上帝为什么在这个地方有这一个雅各宣道会，为什么叫做雅各，你都要明白知道。 然后你才知道将来怎么做，知道将来怎么做了，你才知道今天应该怎么活，今天应该做什么。OK， 他的信息是讲神的应许，神自己应许给他的百姓的，有一个牛奶一面之地，上帝有一个目标，给他们一个目标，还有上帝对他自己的百姓的爱和关心和他的信实，这些都很重要。那么呢，上帝给他们的应许，这些的应许是为了什么呢？上帝的应许没有转动的，没有改变的，所以上帝过去给我们的应许到今天还是一样。那首的诗歌叫做他信实广大，那首诗歌我们都会唱，对不对？那那首诗歌就是说，在他没有转动的影儿，上帝的信实没有改变，改变的是谁呢？是我们自己。所以你要对信实有一些的了解。诗篇八十九篇里面讲信实最多的一章，圣经里面讲信实最多的一章就是诗篇八十九篇。这一篇里面讲神的信实，他给我们描写一个图片，就是在寒冷的冬天里面，有一只美丽的小鸟在那里唱歌，下雪寒冷的气候里面他还能够在那里唱歌的，因为他得到保守，因为他能够看见上帝的信实，所以他能够唱。我们在各种的挑战困难，各种的生活的压力底下，在我们在生命的寒冬里面可以唱歌，而这个唱歌是因为上帝的信实。你回想你过去的日子，尤其我们这些老人家呢，回想我们年轻的时候，一直到中年，一直到现在这个的时期，有好多的东西回想起来呀、都有点可怕，是不是？很可怕。现在如果叫我回去再重新再过那段日子的话，我那个决定就有点不同了。但是在那些的人生的困难里面，压力底下，我会发现原来上帝对我这么好，上帝的带领。所以我们经过旷野四十年，但是呢回想出来看，哎呀，上帝对我多么好，上帝的信实，我们在冬天里面还能够唱歌。温哥华的人冬天不很长的啦，冬天不很长，那么这个夏天呢好热啊，对不对？我们在夏天也好，冬天也好，在我们的生命里面，上帝还是按照他的信实带领我们的，一直到我们来到迦南美地了。 OK， 教会也是一样，五年里面他还是带领我们辛辛苦苦，今天他还是带领我们，他没有改变。所以教会都冬天我们可以唱歌，你的生命里面的冬天，在各种的困难里面，疾病压力等等底下，上帝还是信实没有改变，改变的是你和我，上帝没有改变。我要唱耶和华的慈爱，这首歌你都会唱，对不对？这是从这个诗篇八十九篇出来的，他讲信实信实信实信实信实，一直到最后这个慈爱和诚实，这个诚实原文里面也是信实。所以上帝给我们的信实，所以你在困难里面，各种的交战，很辛苦的人生里面，回去念诗篇八十九篇里面讲上帝的信实，上帝对我们多么好。 OK， 然后这里说诗篇八十九篇最后那边，他说倘若他子孙离弃我的律法，不照我的典章行， 背弃我的律例，不遵守我的诫命，我要用杖责罚他们的过犯，用鞭责罚他们的罪孽。只是我必不将我的慈爱全然收回，我必不叫我的信实废弃。也就是说，我们有时候不听话，不听话的时候，上帝就罚我们咯，上帝责备我们咯，上帝自行己律咯。但是打在我们身上，痛在他的心里面，做父母亲的就了解咯，打是打下去，为什么呢？要为他好。现在在北美不能够打小孩子了，犯法了。OK， 但是呢，这里讲的上帝责罚我们、责备我们的时候，是因为出于他的爱，上帝爱我们才责罚我们。但是他责备我们的时候，他说：“我必不将我的慈爱收回来。”父母亲责备他的孩子，不说我不要你了，从今以后我不认你做我的孩子了，打下去他还是我的孩子，打了之后还把他抱过来。天父也就是这样，不听话责罚了，但是他应许绝对不会把慈爱收回，也不叫我的心思废弃。我讲过的东西不会废弃，上帝说我讲过我爱你，我会带领你，是我的孩子，这个信实里面不会被废弃。所以要坚持相信上帝对我们的好，上帝不会放弃我们的，虽然有时候一点的痛。 OK， 所以生命记就告诉我们，上帝带领我们、引导我们，他的慈爱没有离开我们，有时候是我们不听话。诗篇那边说你的心是存到万代，万代是多久啊？一代是多久啊？一代已经够长了，十代已经够久了，够久了，一百代已经很久了。他说万代，所以你不必去算了，他就意思说永永远远没有改变，上帝对我们的爱信是没有改变。耶和华你的慈爱上帝诸天，你的信是达到穹苍，也就是说又长又阔，上帝对我们的爱没有改变的爱，一点转动影儿都没有的爱，又深又长又高又阔。不怕，虽然有辛苦，虽然有他给我们的责备，但是不要怕，我必坚固你们到底。坚固你们到底就是说到那个底，到底不是到一半的。上帝坚固我们到底，叫你们在主耶稣基督日子里面无可指责，他是信实的，你们原是被他所造，与他儿子我们主耶稣基督一同得分。所以上帝给我们的信实是坚固我们到底的，他讲过的东西他必定会完成，到底的完成。这是上帝啊，他将我们从那里领出来，要我们领我们进入我们列祖启示应许之地，把这个地赐给我们。生命记就把他的子民带出来，带进去，他把我们从罪恶里面带出来，借助耶稣基督的死和复活给我们罪的赦免，然后他带我们进去迦南美地，进到上帝的国度里面，享受神的孩子的福气。所以上帝带我们出来，带我们进去这个流奶与蜜之地，我们可以享受上帝给我们各种的福气，上帝的儿女可以享受这些的福气。其实生命记他们说进迦南是要等到我们离开这个世界才进迦南，不是的，不是，现在已经可以享受上帝给我们的恩典的，现在我们已经在迦南美地，上帝赐福我们不是单单等到上天堂的，当然上天堂是最好了，但是呢，现在上帝还是每天照顾我们、看顾我们的，我们已经在享受上帝的恩典了。他将我们从那里领出来，要领我们进去，原因为什么上帝这么做，为什么上帝把我们带出来又带我们进去，为什么？因为他曾经向我们列祖启示，因为也就是简单说，因为他讲过， 因为他讲过，他讲过就要算的。你和我啊，讲过不算数的。你和我讲过的时候，好像骗小孩子啊，哎，你听话，我买一个糖果给你吃啊，好，他很听话了。他听话了之后，我们忘了，不是忘记了，乃是说算了。我们讲过的东西呢，那么那个小孩说，你说给我糖果的啊，哦，改天啦，啊，过两天啦，过两天又过两天，两天又过两天，我们人讲过的东西不算的。上帝要把我们领出来，给我们领进上帝的恩典里面，一个很重要的原因，因为他曾经讲过，上帝不能背负他自己。我们现在人呢、好久好久以前的人呢、他们讲过话就算，对不对？以前我们的老人家讲过就算了，现在的人呢，讲过之后还要握手，好，握手，握手就算了啊，就算了。后来握手还不够了，还要请律师来签名啊，请律，现在呢，律师签名都没用，上法庭又怎么样？所以现在的人讲过都不算，合约签了也 不能够、信得过，不能信得过的。上帝呢，他说我曾经讲过就算了，上帝不能背负他自己。关于神的信是在神自己的本性里面。为什么上帝讲过就算？因为上帝的本性呢，不是要我们努力做一件事情。信是上帝的信是不是外面的一样东西，是他本性的流露。所以上帝不能够不做，因为他讲过，那是上帝的本性。我们所信的上帝就是这样的一位上帝。从他的神性来看，因为我们纵然是信，他乃是可信的，因为他不能背负自己，他不是不要，他乃是不能，他不能这样做。上帝讲过的东西他不能够忘记，他也不能够说算了我没讲过。上帝的神性，他的本性，他不能背负他自己。那照你们的本质性质呢，他必成就这事。为什么他必定成就这个事情？因为他是上帝，因为他讲过，因为他的神性里面他不能够背负他自己。我们相信的这位上帝就是一位这样的上帝，跟我们人比起来差得远。上帝的心思没有改变，上帝也不能够背负他自己。一个重要的事实，这本书里面他就这样说：以色列，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的神是独一的主，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。那人家就会问了，你念摩西五经啊，念摩西五经，哎呀，人犯罪了，上帝就是我们的羔羊啊，代替我们洗去我们的罪，然后我们跟他交通 ，OK， 来往，常常赦免我们的罪，然后又带领我们在旷野兜转，直到今天，带我们进到迦南美地区，然后他给我们诫命，你要这样，你要这样，你要小心这个，你要小心那一个，很多的诫命，有时候。人对我们好的时候，我们就会问一个问题，有人对你非常好的时候，你就会问 What do you want？ 你要什么？是不是？你一定有一个意图，一定有一个动机，这个人对我这么好，到底他要什么？那就直接问他吧，你要什么？上帝对我这么好啊，白白的恩典呢、我人犯罪之后他赦免我们，白白不用付钱，不用付人不能做什么的那种的白白的恩典呢，然后呢就给我们各种的礼仪，能够跟他交通，在旷野里面带领我们兜转我们的人生里面，上帝一直引领我们。那么有一天呢，你就会来到上帝那边，你就问他说你要什么， 我们基督徒好多时候就是这样问的时候，我们就说我们来到教会，到底教会跟像我一样什么？为什么教会对我这么好？为什么对弟兄姐妹对我这么多的爱心？有几个可能性，几个可能性。第一，教会要人数多，所以对我这么好，要我来。第二，教会要奉献多，所以对我这么好。第三，教会还有什么？教会为什么对我这么好？第三还有什么东西？第三、第四、第五，你一直算下去。上帝为什么对我这么好？但是念到这里的时候，他就说：“以色列，你要听。你如果问我 ，What do you want？ 到底你要什么东西？”他就说：“耶和华我们的神是独一的，他是一位真神，其他的都不是，只有他是那位的真神。那么呢，你要怎么样呢？尽心尽力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。”他只说：“你爱我就够了，其他的我都不要。你爱我就可以了。”真的吗？真的吗？当我们念旧约的时候，我们都常常这样看，旧约里面的规矩多得不得了，旧约里面的诫命多得不得了，单单十诫就已经够我们去守了。所以做一个基督徒很辛苦的，很辛苦的，不可以做这个，不可以做那个，这个可以做，那个不可以做，是吗？来到教会还要戴口罩，还要唱诗歌，还要参加服事，什么东西多得不得了。所以我们说旧约是在律法底下，旧约要我们守这个要守那个，上帝要我们的是守他的诫命。生命记告诉我们，不是，上帝向我们的要求是爱他。那么呢，这个是旧约咯。但是我们来到新约的时候，马可福音刚才我们念的经文，马可福音十二章，人家就问耶稣了，最大的诫命是什么？那些人去考耶稣，考他，圣经里面最大的诫命是什么？耶稣就回答说，第一要紧的就是，以色列，你要听，你要听，神是独一的主，我们的神是独一的主， OK。然后呢，你要什么呢？上帝向你要求，这个独一的主向你要求什么东西呢？你要尽心尽心尽力尽力爱主你的神。其次要爱人如己，然后下面也这一句话，再没有比这两条诫命更大的喽。哎，这句话很好玩，耶稣这个的答案很好玩。做一个基督徒要守诫命吗？要。这两条诫命是什么呢？爱神爱人。还有其他的诫命吗？还有其他诫命吗？没有了，没有了。也就是说你能够爱神爱人，其他的都不是问题。这个很好玩哦，这个很好玩哦。那我们做基督徒好多时候呢，就不懂得用这个原则，我们就活在律法底下，我们要守这个守那一个。那如果这样的话，人家就会问，基督徒可以杀人吗？基督徒可以杀人吗？如果你爱神又爱人的话，就去杀人。你爱人就不会杀人了。基督徒可以偷吗？不可以啊。为什么？那如果人就问为什么的时候，你就说别人的东西不要贪，那个是别人要爱人啊，我 们基督徒牧师常常被人问的一些的问题啊，我就问基督徒可以喝酒吗？信徒常常问的，我们牧师给人家问的多了，那我们就花很多的时间去回答你的问题。那我给你的答案，如果你爱神又爱人的话，就喝吧。那基督徒可以抽烟吗？
可以。
如果你爱神又爱人的话，你就抽吧。那如果我爱神的话，这个身体是上帝的殿，我抽了对我身体不好，我爱神我就不抽了。我要爱我自己，爱人也是爱包括自己，那我就不抽了。基督徒可以打牌吗？可以吗？
可以，
只要没有赌的，
只要没有赌，
娱乐可以，
娱乐可以，
娱乐非
常啊
啊，
对对啊，
不赌只娱乐，
打
双生可以，
我也给人家问的多，所以呢，我们以前的教会就立下一个的规矩，有人就说打牌对我们那个痴呆病有帮助，对不对？
嗯、
啊。你痴呆的那个 Alzheimer 等等的，你打牌对你有益处。那我说好，凡是有这个病的都可以打牌。但是呢，你要给我看见有医生的证明，医生证明你有这个病，那你这四个人都有这个病，你就把那个医生给你的证书拿出来摆在那里，你就可以打了。还有啊，你打牌之前呢、啊，你四个人坐下来，有一个开始的祷告。天父，谢谢你把我们这一个打牌团契摆在一起，赐福给我们。你这个祷告，祷告之后，你很心里面很安，那你就打吧，而且呢。结束的时候也来一个祷告，谢谢天父给我们这个麻将团契，叫他中发百叫团契。那人家问为什么有一万两万三万呢？哦，那个是我奉献的目标，一万两万三万。这个麻将团契够属灵吗？非常属灵，因为对身体有益啦，所以我爱神啦。但是如果你是有用钱来玩的话，你剩了别人的钱你又怎么样？你是不是爱他？你怎么样才表示你爱他？
还钱，
还他四倍。那就完成了又爱神又爱人也爱你自己健康。但是不要打三天三夜哦，三天三夜对身体不好哦，三个钟头就差不多了，对你的精神好有帮助。打吧。我们年轻的时候常常跟就问我们可以看电影吗？这个问题就是我们年轻的时候问的啊，你们现在不问了，可以看电影吗？那通常就说 no 爆。那后来我们就说了，好，你要看电影你就去吧。去了之后你坐下来，坐下来的时候你做一个祷告，感谢上帝带我来看这一套电影。你这个祷告之后呢，你心里面 很安定的，那你就坐在那里继续看完它了。如果你坐在那里心不安的，对爱神爱人有一些的挣扎的， you get out of there， 从那边出来，你不要再看了。 OK， 所以可以这个吗？可以那个吗？在旧约里面好多可以不可以的诫命，那个诫命的最主要回来还是有没有尽心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。如果已经是这样做了，你还觉得心里面安， 你就去，而且没有伤害到别人，也没有伤害到自己，你就去做吧。因为没有比这个更大的邪命了，所以从今天开始要跟牧师讲一下，从今天开始你们要做什么就去做，但是呢你要注意是不是对这个的原则爱神爱人没有违反。我去内陆做短宣的时候，内陆短宣多数是对那些餐馆的人传福音。我去到 Penticton 一个餐馆，我跟那个人交谈，那个老板呢是从印尼来的，我跟他交谈，我说你为什么不信耶稣啊，为什么不信主啊？我说哎，做基督徒很麻烦的，没有快乐，做基督徒又不可以这个又不可以那个，这个世界很多东西可以享受的，我们没得享受。他说我要等到我生命的最后一刻我才来信耶稣，我先享受这个世界，然后到我要临终的前几分钟我才来信耶稣。他这个的打算好得不得了那一来我就问他，你不知道什么时候是你最后一刻啊？汽车一撞你就走了咯，好多的东西心脏一发作你就走了咯，你不知道什么时候啊。第二我就告诉他，这样吧，你现在真心跟我一起来信耶稣，接受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，然后呢这个世界上什么的享受你要的你就去做。我说什么东西你都可以做，他说可以抽烟喝酒这些东西吗？我说可以，他说啊，第一次听到牧师说可以的但是我说一个条件，你要真正的信耶稣做你的救主，因为你真正信耶稣之后这些东西你都不喜欢做，因为你是你的生命的改变，不是改造，是改变。有了耶稣基督的生命，这些东西我叫你去做，我带你去做，你都不会做。所以我说最主要的是你要真心信耶稣，这些东西都可以做。他那个时候没有信主，两三年之后他们回来报告他受洗了，他信主了。所以我们不是活在律法底下，我们是活在恩典里面。为什么我们不做这些东西？乃是我们那个的生命是不喜欢犯罪的生命，是爱上帝的生命。我们好多东西我不喜欢做是因为我爱上帝，因为他爱我。我们小孩子慢慢长大了，他要驾车咯。 Daddy 我今晚要用你的车锁匙借给我跟女朋友去玩，好好好好，你十点钟要回来，十点钟要回来，不可以驾得太快，要守规矩 OK。 这个年轻人通常都是说我的家没有自由的，我的家没有民主的，我的家没有爱心的，你看借一辆车出去就有这么多的规矩，我的朋友半夜都还没有回来都没问题，我的爸爸就告诉我十点钟要回来，还不可以驾快车，还要守规矩，我的家就是规规矩矩，没有自由，是不是啊？年轻人我们都是这样想了，所以我们看在那个律法底下，但是呢从那个爸爸的角度，为什么我让你十点钟回来，十点过后外面很危险，对你的身体也不好，不叫你驾快车因为会撞车撞死你，要守规矩因为这样就不会发生意外，出于我的爱，再加上呢这辆车是我买的，用我的钱买的，我赚回来的，现在我给你用，里面气缸里面的汽油都是我买的，你付了什么代价？完全白白恩典，你都没有想到那是恩典，你只看到律法，是不是啊？ 上帝在旧约里面这么多的律例诫命律法，我们就是只看到律法而没有看见上帝的恩典。所以以后你说这个可以做那个不可以做，你就想到为什么会这样，主要原因是上帝爱我们，因为做这个东西对我们有害，我们可能不知道，但是上帝知道，我们就遵守吧。所以以后呢，如果什么东西都好，你能够爱神爱人的话，你就去做吧。十诫我们都熟，都很熟十诫，对不对？十诫是诫命吗？是，十诫是要求我们去守，但是十诫的前面是充满恩典哦。十诫的前面的那一诫说什么呢？我是耶和华你的神，把你从埃及领出来，所以你要守这个十条的诫命。十条的诫命之前的那一句就是恩典，上帝先给我们恩典，然后才要求我们守这个守那个，是出于上帝的爱。所以我们做基督徒啊，我们做基督徒用爱来回应上帝的要求。他这里他不是要求我们什么东西，他乃是要求我们爱他而已，也同时爱人。有一次我在一个的退休会啊，我还记得在 Edmonton 一个的退休会，那退休会的时候那个晚上坐下来有 好几个大概五六个人坐下来跟我谈话，他们就介绍他们自己，每一个都是共产党员，他们就是介绍我是共产党什么什么什么什么。哦 OK OK 啊，我就跟他说什么是信耶稣，什么是信耶稣？信耶稣不是守规条的，信耶稣基督教不是守诫命的，而是上帝爱我们，我们用爱去回应他。这不是一个教条来的，乃是上帝跟我们那个关系，我们是罪人靠恩典得救。他们说哦，第一次听到这两个东西，原来基督教不是讲诫命的，不是讲规矩教条的，那是讲上帝的爱。所以你们可以用小心哦，以后你要问牧师可以做这个吗，可以做那个呢，你去问有没有爱神有没有爱人，如果这两样你都可以的话，就没有比这两条诫命更大的。哎，我们一起祷告。天父谢谢你，借着耶稣基督给我们的救恩，我们成为上帝的儿女。我们是一个罪人，但是上帝借着耶稣基督的宝血给我们救赎，从埃及带我们出来，在路上一路的带领我们，给我们常常与你有交通，现在进到迦南地享受你给我们的福气，保守我们在地上的生活，我们以爱心来回答你对我们的爱，在我们地上的生活好好荣耀你的圣名，靠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
谢谢陈牧师给我们带来的美好的信息，我们用回应诗来回应今天的讲道。
弟兄姐妹，请大家起立。感谢牧师给我们今天的分享，是非常强烈的信息啊，让我们觉得我们真是不是在律法之下，我们乃是在恩典之中。我们成了神的儿女之后，我们都是恨那些罪，所以我们也都是我们所愿意做的都是蒙神所喜悦的，我们所恨恶的也正是神所恨恶的，因此我们才是真正的得到了这个自由。